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给我们的恩典是我们没有办法测度的。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瞎眼的人，因为我们不但是一个 被造的，是受造者，而且我们也活在罪中。最大拦阻我们来认识你的就是我们的自我，很多时候我们自我的想法、自我的观念，还有就是受世界的这些世俗的观念所影响，以至于我们被这些东西先入为主的占据了。我们再来听你话语的时候，求主赦免我们常常不是用顺服的心听。有时候我们确实因为人类的有限不能明白，但是如果我们是谦卑的来求问、来探讨，我们想要明白，那是另外一种正确的态度。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谦卑的来探讨，我们是骄傲的来挑战神你自己的话语。主要所以每逢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向你求恩典，求主给我们一颗真正悔改的心，也求主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不要先预设了很多的条件，我们用很多的理由，或者说我们用我们已既定的一些想法，我们去否定你的话。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是用顺服的心来接受你的话。也许我们是因为人类的有限，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暂时还有许多瞎眼看不见的地方，还有许多不能明白的地方，但是我们谦卑的来求问你，我们借着这样子的寻求，你自己的圣灵就会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确实我们的罪还是如影随形的在我们身上。主啊，所以我们真是求你帮助我们真正的谦卑，真正的悔改，真的知道我们的罪在我们身上，在身体没有得救以前，还是成为一个我们身上最大的一个拦阻我们来认识你。主要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来把新约里面的圣灵论做总结的时候，恳求我们的神你来向我们施恩。你真的是看到我们这么愚昧，这么眼瞎，我们常常取笑别人眼瞎，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自己是何等的眼瞎。主要你给我们这种的谦卑，所以我们实在是渴慕靠着你的帮助来明白，来认识你，来明白你的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今天要继续这个新约的圣灵论的总论。上一次我们已经看了圣灵的身份和位格，关于这个第一点哈，原谅我要再强调一次，这个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他是神，他以神的身份来发言，他也以神的主权来差派跟行事，也许我们都觉得这个我早就知道，但是如果我们真知道的话，会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所有的真理当我们真正明白的时候，一定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我想我已经常常在讲这种话，可是我想我们当中真的听见这个话的人也是不多。意思就是说真的要重复，这个礼拜哈，我上礼拜已经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很多世俗的音乐很容易进入我们的心，可是比较 sacred 的 music， 就是比较很多是真的像古典的一些音乐，是常常是以神为他们作曲的时候，常常是以神为导向的这一类的音乐，有时候很不容易存，好像说不容易在我们心里面，就是说我们不容易抓住。正如神的话，我们读来读去，我自己真的是常常看到我自己读来读去，虽然，跟别人比起来，可能我对圣经所存记在心的是比较多，就也就是说我真的是竭力的把神的话存记在心，但是我还是看到我自己真的还是有很多神的话实在是没有，就是好像 海绵，一块海绵吸水，这样子把神的话就是这样子吸得饱饱的在我的里面哈。所以呢，圣灵啊，所以我们真是需要重复，我的要点就是真是需要重复，真是需要重复，我自己很清楚知道我需要重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看见，其实重要的真理圣经是一再的重复，譬如说悔改，譬如说相信，从旧约创世纪到新约的启示录，如果你真的很用心的去看，就我们人对神的启示所应当有的反应，就只要求悔改跟相信，一个铜板的两面。那如果这个悔改跟相信我们真的明白的够深入够彻底，我们真的是可以领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些很重要的真理上一再的重复的时候，希望大家不要觉得繁琐，不要觉得啊重复太多次。如果我们真的很谦卑，我们不以重复为厌烦，我们就可以从重复当中领受圣灵的教导。而且我们真的是应该谦卑的知道，所有的真理我们这一生的学习都是永远无止境的。也就是说，譬如说悔改，就是悔改这个真理，我们这一生要明白这个真理是无止境的。也就是说，我们是要一直学习，一直学习。我自己真的是在这些方面有很深刻的体验，觉得自己好像明白了一些，但是经过继续不断的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就更进一步的在这些真理上来教导，然后我就会发现真的是很喜乐，原来我还有不知道的地方，而这个神的真理真是无限的，真的是不是我们这个有限的人啊，在今生啊，而且在这样子还没有啊完全实现救恩的时候，我们可以完全充分了解的。所以我们真是要有一颗谦卑的心，就是不断的啊知道自己所知道的有限，不断的知道自己的学习只是很微小的一部分，大海中一滴小水滴而已。所以我们就真的是存着谦卑的心和渴慕的心来学习神的话语。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个心态，每一次真的，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每一次你都可以听见神对你说话，每一次都可以在你很熟悉的真理里面你又学会了新的真理。就像今天我们的主日崇拜，我就跟你们分享一点点我自己哈。那么牧师讲到大祭司祭司死了，等于是为那个误杀人的人赎罪啊，这个概念。那么当然就说这就预表基督的赎罪的工作。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就想起路加福音第24章，耶稣跟两个门徒往以马忤斯去，这两个人不知道是耶稣跟他们同行，所以就很忧愁，就问这个耶稣知不知道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等等。然后耶稣最后就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经上的话你们信得太迟钝了。然后耶稣就从摩西的书和先知的书，凡经上指着他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我那时候就想到路加福音这段话，我的心就发出赞美，是整本圣经旧约的里面都是经上所有的话都是指着耶稣说的。真的是就是看到这位神他怎么样有智慧的来把他自己来向我们启示，他知道我们不过是一个受造的人，他知道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有限，所以他不但是渐进的启示，不是一次把全部关于神的事情太难了，这是我们受造的人不能了解的，所以他渐进的启示，不但渐进启示，他就在历史的过程中一点一点的从历史的事件来把他自己启示，所以整个旧约就是指向耶稣。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有神的话丰富的在心里面，圣灵就会来教我们，他就会 在我们看一段经文的时候，他会把别的经文帮我们串，就是说连契在一起，教导我们融会贯通，把整个神的话啊，真的是能够融会贯通的来明白来认识。那所以真的我们盼望我们在学这个圣灵论的时候，我们真的都有这样一颗谦卑的心来领受神的话，来让圣灵来教导我们。所以上次讲到圣灵，我就是要再强调一件事情，圣灵是神。因此今天我们怎么样对待他，我们不可以像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一样的欺哄圣灵，我们不可以像约书这个斯提凡斥责以色列人抗拒圣灵，我们也不要像保罗警告教以弗所教会，你们叫圣灵担忧。不要忘记以赛亚书63章第10节，当他们使神的灵担忧的时候，神就转作他们的仇敌。因为若是让圣灵担忧，最后神的审判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呢我们今天无论你听见很多外面对圣灵的真理的教导，但是最基本的记住，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我们认识，怎么样认识耶稣，我们怎么样认识父神，我们也应当怎么样认识圣灵，我们怎样对待父神，怎么样对待耶稣，我们也应当怎样对待圣灵。一定要认识圣灵，他就是神。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第二方面，新约讲论到圣灵和耶稣以及耶稣的传道工作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当然就是讲到道成为肉身这个时期，也就是耶稣因为神成为人在地上他的名被称为是耶稣。所以呢我们就看圣灵跟耶稣和耶稣的传道工作之间的关系。那么首先第一个，现在所谓的圣诞的季节，我想第一点我们都知道，耶稣是在玛利亚的腹中成胎，但是这个在玛利亚腹中怀胎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乃是圣灵所施行的创造的工作。所以这是我们儿童主日学，我们这几个礼拜我们要讲路加福音。那么路加福音第一章，天使向玛利亚预言玛利亚将会怀孕生子。那在这个预言里面，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就很清楚的表明，这个耶稣在玛利亚腹中成胎是圣灵创造的工作。因为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当天使向玛利亚预言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啊。然后当然天使就描述他所要生的这位儿子所具有的这个 character， 所具有的这个特质，以及他的身份跟地位和他的工作啊。但是很简单的，就是说我们不必去强调这位要生的儿子，他天使进一步说明他的工作、他的特质和他的身份。但是很单刀直入的，天使是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当天使进一步解释这个所生的儿子是怎样的一位，玛利亚她很困惑，她就询问天使，她说：“我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事呢？”其实玛利亚已经被许配给约瑟，在前面第27节他已经被许配给约瑟，按照犹太人婚娶的习俗，这个所谓的已经许配给约瑟，意思就是等于我们现代所说的订婚。所以在犹太人的婚姻的习俗里面，是订婚之后一年才正式迎娶啊。那么但是这个订婚本身 具有的法律的效力，就跟已经进入婚姻的关系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已经被许配，就表示说已经等于是出嫁了，只不过还没有正式迎娶，也就是说还不是正式去过这个婚姻的正式，还不是正式的去经历真正的一个婚姻的生活。那所以呢，玛利亚她就有一个困惑，她说我还没有出嫁，意思就是说虽然已经被许配给约瑟，只是还没有到迎娶的时候，还没有真正有这个婚姻的实际的实质啊，所以她就很困惑，她怎么可能怀孕呢？我就在想，因为昨天我在准备，今天我要跟老师 review 这段哈，我想在我们现今这个时代讲这个真理真是太难了，因为未婚生子的人一大把。意思就是说没有结婚生孩子，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太多人都是这样哈。所以其实我们中文翻成我没有出嫁呢，没有把原文翻出来，原文是说我不认识一个男人，我不认识一个男人。所以哈，原谅我这样讲，不管我今天我会跟主日学老师说，我们讲神的话，我们真的是要存敬畏的心，我们不要把神的话缩减啊。那当然我们跟小朋友讲，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说，但是这里说得很清楚，我没有认识一个男人，就表示说这个怀孕跟其他所有人类的怀孕是怎么样，是不同的，是不同的。所以圣经的文字是非常准确的啊。如果只是用没有出嫁，我们现代这个社会没有出嫁怀孕生子的人怎么样很多，所以只是没有出嫁在我们今天的文化就不 work 了，对不对？但是圣经的原文的字句是很准确，我没有认识一个男人，所以说得很清楚，这个是玛利亚的怀孕，真的就是我们换一个说法就是童女怀孕。那么所以呢，他就不知道，他很困惑，他怎么可能怀孕？那么他的疑惑跟第一章撒加利亚约翰的父亲，施洗约翰的父亲的困惑是不一样的。施洗约翰的父亲的困惑是出于不信，玛利亚的困惑是他不能明白这个事情怎么发生。所以天使就告诉他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这两句话是平行的，是说同样的事情。换句话说，玛利亚的怀孕乃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要在她身上施行一个创造的工作。所以呢，你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37节，我们中文翻成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原文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There is nothing is impossible with God，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神要进行一个创造，是神的灵要施行一个创造，在玛利亚这位童女的身上使她怀胎，使她生子，她要怀孕生子。那么当然这里天使的预言本身，我们从字面来看，我们今天不会再详细解释这段经文哈，我只是提醒一下，从字面来看，好像天使已经告诉玛利亚，你要生的就是神的儿子，因为你看他说你要生的是至高者的儿子。而且呢，这个35节他说至高者的能力，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所以你要生的圣者，你要生的那一位是圣的，是圣洁的，是 holy， 而且呢必称为神的儿子。那我们如果跳出上下文，我们看，我们就会以为天使已经预言了这个是神的儿子成为人。但是我们如果在路加福音，在以色列人的上下文，我们知道被称为神的儿子的，在旧约有谁被称为是神的儿子？ 以色列人被称为是神的儿子。然后在神跟大卫立约的时候，大卫的后裔，神要做他的父，他们要做神的儿子。 OK、啊、天使在旧约也被称为是神的众子、啊、神的儿子。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知道其实这里强调的神的儿子是强调他是弥赛亚，因为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也就是神跟大卫立约，大卫的子孙要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而这个大卫的子孙，我刚已经说了，神说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好，所以这里强调的是弥赛亚的概念。这是为什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后来很多时候发生了一些事，玛利亚不明白，就把它存记在心，反复的思想。所以换句话说，从天使的预言，并不是玛利亚就明明告诉他说你要生的就是神成为人，那么但是玛利亚很清楚的明白一件事情，她要怀孕所生的这个儿子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也是神在旧约的应许的一个应验，而她是一个童女，能够从来不认识男人能够怀孕，这完全是圣灵在她身上所做的一个创造的工作。这个创造的工作跟前面施洗约翰他的父母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年纪老迈没有儿女，但是呢，神在他们年纪老迈的时候使他们能够怀孕，使这个以利沙伯怀孕，也是神所施行的一个神迹。但是这个创造的工作比施洗约翰他的母亲的怀孕是更大的神迹，因为这是童女，是一位童女，然后神的灵在她的腹中施行创造的工作，使她怀胎。那这也是我们常强调耶稣是无罪的，这个童女怀孕是啊、也就暗示了耶稣跟我们其他所有的人类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他是神成为人，但是也是他不是用我们其他任何人出生的方式。我们其他任何人，我们都承继了亚当的罪，亚当成为人类的代表，因为一个人犯罪，罪就进入这个世界。但是耶稣的出生是圣灵施行的创造的工作，在童女身上使她怀孕，所以耶稣跟我们所有的人的出生是不一样。这也就隐含了为什么耶稣他是完全无罪的，我们乃是亚当的后裔，我们都承继这个罪性，这个罪性。好，所以啊，这是圣灵跟耶稣的出生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所施行创造的工作。那么第二，我们看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这个就是耶稣的受洗。当耶稣到施洗约翰那里去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从水里面上来，就看见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并且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是我所喜悦的。这是我们曾经说过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但是呢，我们已经强调耶稣是无罪的，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他呼召人悔改，所以事实上耶稣不需要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但是他去要求施洗约翰为他施洗，施洗约翰本来拒绝给他施洗，但是他说你和我们都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在马太福音里面，这段经文是马太福音说的，马太福音里面这个义所指的就是神的旨意，所以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是指神的旨意。所以耶稣是告诉施洗约翰，你和我们都应该要顺服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施洗约翰就为耶稣施洗。 那么耶稣这样子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是跟我们罪人来认同，跟我们来认同，他是无罪的，他不需要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但是他与我们认同，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表明他愿意顺服父，来承担我们的罪，来承担我们的罪，来担当我们的罪，来为我们担当这个罪的刑罚。所以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身上，认可而且肯定他是那位弥赛亚仆人。因为在旧约先知的预言，弥赛亚是一位君王，是大卫的后裔，这个是非常突出的，在旧约的预言所启示的关于这位弥赛亚。这也是为什么一直到如今以色列人在他们的概念当中，弥赛亚是一位君王。然而以赛亚书53章，我们很熟悉的52章13节到53章12节，却描述这一位有一位受苦的仆人，这位受苦的仆人是要来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呢，耶稣他借着接受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与我们表认同，公开的表明他愿意顺服神，来承担这个弥赛亚受苦的仆人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圣灵降在他身上，就认可并且肯定他是那位弥赛亚仆人。同时圣灵降在他身上，也装备他来承担这个使命。就好像我们前面讲到旧约，神拣选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在神君王的治理，神的国度当中，神借着这些人来施行神的治理，神拣选一些人，神差派他们，给予他们特殊的使命和工作，借着他们来施行神的治理。那所以先知、祭司、君王，就是所谓的神治政体当中神所拣选、所指派来实行神君王治理，来代表神，来执行这个神君王的治理。所以这些人他们要受膏，受膏一方面表明他们承接这个圣职，他们承接这个圣职是被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去承担神给他们这个特别的使命，但是同时也是表明他们从神领受神所赐的能力，也就是圣灵，神的灵要赐给他们能力，使他们可以承担神给他们的这样一个使命。所以圣灵降在耶稣身上，同样的装备他来承担这个弥赛亚的使命。那在福音书里面所强调耶稣承担的弥赛亚使命，包括先知的角色，包括君王的角色，还有呢，包括拯救者的角色。平常我们说是先知、祭司、君王，那么先知、君王这个拯救者的角色，就是其实是 include 在祭司这个角色里面。所以呢，耶稣就有能力能够来履行完全遵守神的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有能力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来承担先知、君王跟拯救者的角色。那我们就来说明这先知、君王、拯救者的角色。耶稣是从圣灵得到智慧跟能力，来履行这样的一个角色，来做他的传道工作。那在耶稣的传道工作里面，我们知道关于先知这个角色是耶稣的教训，他是把神的真理来教训人。神曾经借着历代的先知把关于神的真理启示给人，但是却在这末时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就以最高的权威来教导人关于神的真理。所以我们看到在登山宝训，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这个有话说也就是指的拉比们来讲解神的话，来讲解摩西的律法。 那拉比，如果我们要了解以色列的拉比，虽然是有解释律法的权威者，但是所有的拉比从来不敢以自己的权威来教导，拉比都是引述前任拉比的权威。那当然前任拉比又在引述前任拉比的权威，当然就有一个所谓权威的拉比，也就是说在所有的拉比当中，这些拉比是比较显出凸显出来他们有特殊的权威。譬如说保罗是受教在加比列加马列的门下，加马列在当时是一个很有权威的一位拉比啊。好，但是耶稣却以最高的权威说话，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他不是说哦某某拉比告诉你们，他说我告诉你们。这是为什么百姓听见耶稣的教训就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教训和文士不同，因为他的教训带着权柄。那所谓的带着权柄是什么，我们就要有这个对于历史背景的了解，也就是说他是以绝对的权柄，不像拉比们，拉比是引述前任的拉比，没有一个拉比敢用自己的权威说话，只有耶稣他用绝对的权威，最高的权威说话。好，所以把神的启示充分完全的向我们启示出来。不但如此，耶稣君王的角色不是等到他被钉死复活，被高举在神的右边，他得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神已经立他为主，不是那时候才开始实行他君王的权柄，他在地上的医病赶鬼的工作就已经彰显神国度的权柄，也就是说他已经是神国度的君王来到这个地上，所以他吩咐巫鬼只要一句话，巫鬼就听从他，就从被鬼附的人身上出去。耶稣的赶鬼都是用神国度的这个绝对的权威吩咐巫鬼，耶稣的医病也是要显明这个疾病是罪所带来的，人类所有的死亡跟疾病是因为我们的罪，这个罪的刑罚。所以耶稣的医病不是只是让我们看见很神奇，今天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把这个观念改过来，我们不要做见证的时候常常见证哎呀我的病怎么样得到医治，我们的见证本身只是强调很神奇，错了，这个神做的事情是很神奇，撒旦也可以做很神奇的事情，不是只有基督徒经历所谓的疾病得医治，在其他的宗教也有所谓的病得医治这一类的事情，但是耶稣的医病跟所有的所谓的其他巫鬼也有某种的能力行一些所谓的神迹不同之处，在于耶稣的医病没有一个疾病是耶稣不能够医治的，没有，就连生来是瞎眼的人耶稣都可以医治，所以约翰福音说从来没有人听见，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事，生来是瞎眼的人可以被医治，眼睛可以被打开。那所以他的医病也是显出神国度的全能，这个绝对的君王的神作王，这个君王神是君王，这个绝对的权柄已经临到，当然在十字架上是耶稣真正打败死亡跟罪的权势，还有撒旦的权势，但是耶稣的传道工作已经是神国度的全能临到的一个彰显，他的医病跟赶鬼。那同时最后耶稣完成这个救赎，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但是呢他不被死亡拘禁，他能够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天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完成这个救赎。所以耶稣的救赎不要只想钉十字架跟复活，整个耶稣的救赎工作包括钉十字架、复活，还有呢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所以记住罗马书第八章、希伯来书第九章强调耶稣大祭司的工作目前仍然在继续的进行， 他在父神的右边继续不断的为我们代祷，确保我们的称义，确保我们的称义。所以这个啊，耶稣整个传道的工作都是借着圣灵的所赐的智慧和能力。因此耶稣赶鬼，法利赛人说他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但是耶稣说，我如果是靠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也就是说，这个国度，神的国度，神君王的治理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来执行，来执行，借着圣灵来执行这个神君王的治理。因此耶稣赶鬼就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赶鬼，是神的国已经临到。所以这里就是让我们明白，连耶稣在地上的传道工作他都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更何况我们今天这些属神的人，我们服侍神，没有一样是可以靠我们自己，没有一样是可以靠人天然的能力，天然的才干，只能够单单依靠圣灵，神自己的能力才可以来成就神的工作。真的要记住这个真理，因为这是我自己常常勉应用，就是说常常提醒自己这个真理。所以呢，我即使在做教导的工作，不是我有口才我就可以来说服大家，也不是我自己先把这些真理搞清楚了，我明白的够透彻了，我就晓得怎么来讲解，然后可以让大家明白。你们每一个人能够明白神的话，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不过是神所用的器皿，神使用人作为他的器皿，先知是神所使用的器皿。那么今天在做教导的工作，神做承担教导的这个侍奉，也是这些做教导的人，也不过是神所使用的器皿。真正做工的是神的灵，而且真正的工作不是别人今天讲完一篇道，人家来跟我说师母你讲得很好，事实上也有很多人骂我。OK， 讲就不同意我说的，然后就骂到我的身上。但是这些其实都算不得什么，因为真正神的工作只有神自己可以成就，神的工作只有神自己可以成就。所以呢，如果你觉得今天哎呀某某传道人讲得很好，不见得就是神的工作。怎么来分辨你有没有经历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呢？这篇道让你听了扎心，不是让你听了快乐，不是 enjoy， 不是太好了，是扎心，让你真的是扎心，让你真是看到自己的罪，看到神的恩典，转向神，带出生命的改变。那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生命的。所以其实我自己在我跟牧师我们常常也出去很多的服侍哈，那么当然很多时候有些人都会来说啊你讲得很好，可是讲这些话的人通常不见得生命有改变，但是有一些不从来不讲话的，可是他回去就去做了， OK， 这些人是真的领受了圣灵在他们身上，把神的话真的是教导他们，然后使他们真的是顺服，用顺服的心去听神的话。所以你们每个人回家哈，每一次听完教导的时候回去看看听的东西有没有影响你的生活，就知道你是什么种的听啊，只是头脑的听，或者有些听是漫不经心的听啊，有些听可能是选择性的听，但是只有那个真正用顺服谦卑的心去听，就可以听见神的话，圣灵会对我们说话，会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一定是包括悔改跟顺服，相信完全对神的顺服跟降服，我们就可以经历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是何等浩大啊！所以耶稣的传道工作是借着圣灵做的。我自己真的是常常也是用这个来勉励我自己，连我们的主耶稣他的传道工作都需要圣灵充满他，从圣灵得到智慧和能力，更何况我们，真的就是真理哈，实在就是让我们 就是去真正明白的人，就是会去遵行，就会去行，不会只是头脑上。我们真的是要从这个我们的这种头脑的了解，这样的一种我不晓得怎么用一个字哈，意思就是说，这个头脑了解不是真正的了解。我们真的要从这种出来，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从这种出来，因为头脑的了解，知识性只能叫人自高自大，所以我们就常常会论断，我们就凭我们的知识，我们就来论断。但是真正从心里面去了解的人，第一个一定这些话先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会谦卑的看到自己的罪，我们谦卑的看到自己邻里的贫穷，我们看到神所供应的丰富的恩典，我们来向神支取。然后我们当然有这样的真理的认识，我们也会去看见在别人身上可能没有顺服神的地方，我们也会去帮助别人。可是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就不是用一个高姿态，我们是知道我们都是同样的罪人，都是领受神的恩典，我们就可以从我们自己怎么去领受神的恩典去帮助别人，也同样的来领受神的恩典。好，但是第三，我们看见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来装备他，赐他智慧和能力。那耶稣呢，就好像我们今天常常讲人，我们人的责任，耶稣他是完全顺服圣灵，他完全接受圣灵的引导和圣灵所赐的能力。所以我们看见当耶稣受完洗之后，第一件事情，圣灵就催逼他到旷野去接受撒旦的试探，耶稣就顺服圣灵，就往旷野去，就在那里接受撒旦的试探。所以耶稣一生他说我赶鬼是靠着圣灵赶鬼，耶稣拣选十二个使徒，他是上山彻夜祷告。所以呢，我们讲到圣灵启示的工作，我们会后面会再讲到圣灵启示的工作。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强调，许多时候耶稣的祷告当然是从父来领受从神来的旨意和能力，但是也就是借着圣灵把神的旨意来启示，那么也是借着圣灵来赐给他从神来的能力。所以耶稣他顺服，就跟我们需要顺服。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你们如果顺服圣灵，你们就不会放纵肉体。圣灵跟情欲是彼此相争的，我们是顺服谁，就使我们生活就表现的有不同的生活的表现，我们就可以经历神的能力。我们顺服圣灵，我们就经历神的能力，我们就领受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耶稣也是一样，顺服圣灵，接受圣灵的引导和圣灵所，所以他可以得着圣灵所赐的能力。好，那么同样第四，耶稣完全顺服圣灵，那这是马太马可路加这个福音书里面，就是说把这一部分的真理来启示。但是在约翰福音特别说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的所以在马太马可路加，我们从耶稣的受洗，圣灵降在耶稣身上，以及耶稣完全的顺服圣灵，这是我们从福类福音或对观福音所看见的启示。而约翰福音进一步告诉我们说，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的，也就是说耶稣领受神所赐的圣灵，耶稣领受神把神的灵赐给他，是无限的赐给他，是无限的赐给他。那这个就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因为以赛亚书十一章预言到耶西的根要发出一条， 那也就是说，这是耶西，耶西是大卫的父亲，耶西也就是大卫的子孙中有一位。这一位呢，在以赛亚先知十一章，他说耶和华的灵要住在他的身上，使他有智慧跟聪明的灵，谋略跟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要以公义和公理来施行审判，而且呢要这个等于说刑罚恶人，但是呢却要赐恩给谦卑的人。好，以赛亚书42章1节也是我们很熟悉的，说耶和华的这一位仆人，我们看到以赛亚书有几首仆人之歌，所以42章呢是其中的一首仆人之歌，就讲到这位耶和华所喜悦的仆人，耶和华的灵在他的身上，耶和华把他的灵赐给他，所以他要用公理和公义来施行他的治理，来掌管在地上的万国。第61章第一节呢，也是这位仆人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贫穷人，医好伤心的人等等。所以在以赛亚书就预言了这位仆人耶和华要把他的灵赐给他。那么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说，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的。所以接下来约翰福音就指出第5点，因为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的，所以耶稣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神的话。我们知道先知是做神的代言人，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先知一生当中所说的所有的话都是神的话。先知可能在日常生活里面的说话，很多时候跟我们一样，也是只是一个罪人在生活里面跟别人交谈，跟别人谈话，我们说的话很多时候还是带着自我中心，我们这个罪性的根源。但是呢，当先知神把神的话告诉先知，要先知做神的口，来把神所要对他百姓的话来宣讲的时候，那时候先知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神的话。所以我们会看到先知我记得是弥迦先知，他特别强调他为什么能说神的话，因为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所以当先知做神的代言人来宣讲神的话的时候，也是神的灵在他身上，所以他就可以宣讲，因为神的灵是启示的灵，所以使他能够领受从神来的话语，他可以正确无误的把神要对神百姓所说的话来宣讲。但唯有耶稣，神赐圣灵给他是无限的，因此耶稣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神的话，没有一句话不是神的话。而且耶稣的话是赐生命圣灵的产物，也就是说约翰福音第6章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的话就是灵，我们说了在新约里面这个灵这个字呢，没有大写也没有小写之分，所以每一次出现我们都要来区分，这个灵是指人里面的灵呢，还是指神的灵呢，等等之类的。所以耶稣说他的话就是灵，意思就是说耶稣所说所有的话都是圣灵在他里面使他说出来的，所以叫做圣灵的产物。但是为什么要加上赐生命呢？因为耶稣说我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圣灵在他里面，神赐圣灵，无限的圣灵给他，他说出神的话来，这个话是能够叫人得生命的。神的话是能够叫人得生命，所以为什么耶稣说我说的话是灵是生命？耶稣的话是圣灵在他里面使他说出神的话来。但是这个凡是神的话都是能够叫人得生命的，都是能够把 这是生命之道，都是能够叫听见的人，领受神话语的人，因此得生命，得着神所赐的生命。所以我们要了解耶稣整个传道工作，其实这个延续第二点，耶稣的传道工作，特别当他教训人的时候，他一切的话都是神的话，而且这些话呢，是借着圣灵在他里面啊，来赐给他神的话语，他就说神的话，并且这些话既然是神的话，就带着能力，使凡事用顺服的心去领受神话语的人能够得生命。所以这是耶稣强调，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因为当时耶稣讲了一篇道，他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他的门徒中有很多人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够明白呢？于是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正确的来认识耶稣所说的话，那么他们就不至于用人类的想法去衡量耶稣的话，觉得这话是甚难，谁能听呢？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对犹太人来说这是最忌讳的，因为摩西的律法就是规定血是不可以吃的。那么所以这些是如果用人的层面来听神的话，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谦卑的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耶稣的话都是圣灵，靠着圣灵所说的，也是可以把生命赐给人。好，第六，我们看到耶稣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也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给神，而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个总结都没有写经文哈，主要因为我们是做总结，但是这个真理其实是在希伯来书，是在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的第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说，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刺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所以这里说耶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刺的献给神。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不仅在地上的传道工作是靠着圣灵所赐的智慧跟能力，他也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他能够走上十字架，能够把自己当作祭物赎罪祭献给神，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第七，耶稣的复活也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使耶稣被辨明，或者这个经文呢其实是看哈，这个经文是可能是彼得前书哈，这里讲到说耶稣的复活有那个字句本身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解释是指耶稣的复活是圣灵的工作，是神为耶稣辨明他是无罪的，因为罪的工价是死亡，所以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胜过死亡，没有一个罪人可以胜过死亡，但是耶稣却能够不被死亡拘禁，能够从死里复活，就是神为他辨明他是无罪的，只有无罪的人才可以不被死亡拘禁。那当然他是为我们的罪担当这个死亡的刑罚而死，还是要从死里活过来，那这是圣灵的工作。好，那或者是耶稣死从死里复活以后另一个阶段的存在，对不起，我现在想起来，这应该是这个提摩太后书啊，应该是提摩太，我看不是后书，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十六节说到他是被圣灵称义，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好，所以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这是另外一个存在的状态，也就是说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被高举在神的右边，那他就是在天上的这个领域 天上的领域是以圣灵的活动为特质的一个领域，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就进入另一个阶段的存在的状况，是在父神的右边，这是一个天上的领域。天上的领域乃是以圣灵的活动为特质，因为天上的领域就是神所在的地方，所以呢，是神的灵在天上呢，是怎么样在天上运，就是说神的灵在天上是畅行无阻的，在那里活动，或者说在那里来运行来施行神的工作。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即使耶稣的复活也是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那最后我们就是看到耶稣，施洗约翰曾经预言耶稣要用圣灵施洗，耶稣是用圣灵施洗的那一位。在约翰福音，施洗约翰他说神给他一个记号，或者说神赐给他一个兆头，让他来认明哪一位是用圣灵施洗的。施洗约翰说他看见圣灵降在耶稣身上，而且住在耶稣身上，他就认明耶稣是用圣灵施洗的。我们如果看对观福音，马太马可路加，耶稣从水里上来，看见天开了，圣灵降在他身上，基本上这对观福音或者说福类福音描述只有耶稣自己看见，耶稣他看见。但是呢，在约翰福音让我们明白，不仅耶稣看见，施洗约翰也看见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并且住在耶稣的身上。那么施洗约翰说这是神给他的一个记号，或者说神给他的一个兆头，那么就是说神他直接向施洗约翰启示，让施洗约翰知道，当他看见圣灵降在哪一位身上，那一位就是将来要用圣灵施洗的，要用圣灵给人施洗的。所以我们就要解释，我们还是复习哈。我相信很多时候这些东西我们也许有些时候有时候我们已经有概念了，可是有时候我们不复习，可能我们又忘了什么叫做用圣灵施洗。用圣灵施洗意思就是，在旧约的时候，神曾借着先知的口要把圣灵浇灌下来，那这是以赛亚书32章、约珥书2章、以西结书36章都预言了。特别是以约珥书2章，神说他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五旬节那天，彼得就引用这节经文说，这个先知的预言现在应验了。所以神应许要把圣灵浇灌，这个浇灌我们已经说了，就好像倾盆大雨怎么样倾倒下来。所以浇灌是描述神赐圣灵是丰盛的，不仅是丰盛，而且是慷慨的，没有保留的。这些真理真的是要让我们从心里面去赞美神。这位神他将要把圣灵赐给我们，是丰富的，是慷慨的，是慷慨的。所以你要知道，神给我们恩典是慷慨的，而且呢，给我们的是丰富有余的。所以这些真理最近我们在查马可福音，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么重要，喂饱5000人跟喂饱4000人的这两个神迹这么重要。我们在查马可福音的人应该知道，这个神迹本身除了启示耶稣就是神，因为只有神可以创造，对不对？5个饼拿在耶稣的手上，拨开，把一半拿给门徒，门徒递给群众，剩下的再拨，又拿一半，可以再拨，又拿。所以就是每逢耶稣拨开，这个神迹就不断的在进行。因为这个福音书告诉我们说，耶稣不是直接拿给群众，是门徒也参与耶稣的传道工作。所以耶稣把拨开的饼和鱼拿给门徒，递给门徒，门徒再把它递给群众，所以每逢耶稣在拨的时候，这是一个神迹，启示他是神，因为这个创造的工作是神，唯有神能够做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原文作者，他们，我们中文圣经翻坐在草地上， 你如果去看英文 recline， recline 是侧卧，侧卧我们知道最后的晚餐耶稣和门徒是侧卧，侧卧是当时宴席的做法。犹太人一般吃饭跟我们一样是坐在桌子上，这是为什么你看到现在最后晚餐的图画是坐着的，其实错了，最后晚餐全部是侧卧，侧卧就是一个矮桌子，然后呢因为很矮，大家就是侧卧，用左手托着头，右手就可以在这个桌上取食物。这是当时希腊的宴席，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希腊，我们知道第一世纪是在希腊跟罗马的文化之下，所以福音书的作者特别用侧卧这个字，要显明这是弥赛亚的宴席。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启示录说被邀请参加弥赛亚宴席的人有福了啊！这都是一种比喻的方式。但是这个弥赛亚的宴席何等丰富啊，每个人都吃，而且说吃饱了，还有鱼，收拾了12个篮子的零碎，或者收拾了7个筐子的零碎。所以这里神赐圣灵，神借着耶稣赐给人的恩典是丰盛的，是丰富的，是慷慨的，而且是过剩，是有余的，过于我们所需要的。实在我觉得这位神，我每逢读圣经我就只能够敬拜他，因为这位神他真是神，他真是有别于我们。我们小气的不得了，给一点点都舍不得，奉献一点钱也舍不得，赚多一点就越难奉献，赚少一点可能反正没有了就奉献。神要求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也不给他，神要求我们一点舍己我们也不给他，可是神给我们什么？连他的儿子他都不吝惜为我们舍，他把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而且这个赐给我们是丰富的，是过剩的。所以我真的是再一次跟大家说，这些神的话不是让我们当知识，这是生命之道，是帮助我们去跟这位神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所以呢，用圣灵施洗就是指神照他所应许的要把圣灵赐下给人，而圣灵的赐下目的跟赦罪和罪的洁净有关。这些我们都已经在讲旧约的这个圣灵论，或者我们讲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都已经详细的讲解过，所以今天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哈。但是我们知道神把圣灵赐给人是跟赦罪和使我们从罪中得洁净有关，这是耶稣说你们不重生不能够见神的国，后来耶稣就说你们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这个水是象征圣灵洁净的工作，当然圣灵洁净的工作是基于基督完成的救赎，如果没有基督先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我们的罪不可能得洁净。所以圣灵赐下目的是跟罪和罪的赦免有关，但是同时圣灵的赐下也是使我们神的百姓可以得着神所赐的能力、智慧以及新生命的喜乐，还有属灵的恩赐等等，也就是借着圣灵把神要给人一切属灵一切的福气，我们借着圣灵我们可以领受这一切神国度的福气啊。那这里列出来的其实都是指神国度，就是一个接受神君王的治理的人。什么人是可以进入神的国呢？就是悔改转向耶稣，不单是接受他做救主，而且接受他君王的治理，这样的人就是得以进入神的国度，那么就可以领受神国度一切的福气，那就是借着圣灵我们可以领受这一切的福气。所以这就是圣灵的洗，所以耶稣是那位要用圣灵施洗的。因此第三，必须等到耶稣完成救赎的工作得荣耀之后，神国度的灵也就是圣灵才会被赐下。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彼得，使徒彼得说，耶稣被钉死复活，而且升天被高举在神的右边，从父领受了圣灵，就把圣灵浇灌下来。所以这就是耶稣他用圣灵给我们施洗，他首先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然后他得荣耀被高举在神的右边。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三节说，他就从父领受了圣灵，父应许要赐下来的圣灵，然后就把圣灵浇灌下来。那也就是五旬节圣灵被赐下。当然不是，我已经一再说，不是说这个之前圣灵从来在地上都没有工作，在旧约圣灵就是神的灵，就是在做工。这个是指救赎历史进入一个新的一个救赎历史的一个阶段，不是以个人来讲，是以整个神的救赎历史进入这个新的阶段。因为这位弥赛亚的君王他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他已经得胜，完全的得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他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得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他真正得以执行神君王的治理。所以这个国度已经因为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已经开始，当他完成救赎被高举在天上的时候，他就实际的在执行在全地。以前神的国是限制在以色列人，只有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神要做他们的王治理他们。然而当耶稣从死里复活被高举，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因此他在全地执行这个君王的治理。所以呢，他不是借着政治势力，不是借着军事力量，是借着圣灵来施行治理。所以他就从父领受了圣灵，就把圣灵浇灌下来。所以记住，神的灵其实就是跟基督君王的治理，也就是神国度的在地上的实现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为什么耶稣是那位用圣灵施洗的。好，所以今天我们就是看这个耶稣圣灵跟耶稣跟耶稣传道的工作的关系哈。然后我们下礼拜我们会继续看这新约的圣灵论。我们可能呢就是说下礼拜之后我们还有很多还是没有办法把它完成。一月份到三月份因为牧师大部分会在，所以他要教一门课，就是基督教跟中国文化。我们就等到牧师讲完那一堂课，我们会再继续。但是我就希望大家呢可以常常有时间的话再去复习我们所已经讲过的。我们要爱慕神的话超过一切，真的是要渴慕神的话超过一切。也许有些题目我们喜欢基督教跟中国文化，我刚刚已经看到很多人在拍手了。但是哈，我想我们的心如何神知道，我们真的要渴慕认识神，我们就渴慕神的话语。神的话不是让我们当知识，神的话也不是只是跟我们无关的一些道理，神的话是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唯一的途径，唯一的途径。如果我爱神，我真的很渴慕要认识他，我渴慕要使他国度的君王治理可以实现，我渴慕真的过一个完全顺服他的生活。那也渴慕不仅是我，渴慕整个全教会所有属神的人，渴慕全地甚至还不认识神的人，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会更深的发出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那我们来作为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孩子真的常常就想真的是要跪在你面前来读，因为你是圣洁的神，你是荣耀的神，你愿意把你自己向我们启示， 这实在是何等的恩典，因为我们原是悖逆你的罪人，我们不配得你这样的恩典，但是你借着你的儿子最高最大最完全的向我们启示了你自己，如今你把这一切的启示写在这一本圣经，借着圣经你继续的向我们这些后代的人来启示你自己。天父，我们真是求你给我们一个真正爱你的心，我们心中真正渴慕你超过一切。我想有一天站在你的审判台前的时候，你会为我们每一个人辨明谁是真正属于你的，谁是真正爱你的。今天在地上人称赞我们真的是算不得什么，人就算咒骂我们也是算不得什么，我们所要得的是神你给我们的称许，是神你自己的认可。主啊，你给我们从你来的智慧，借着真理的圣灵天天引导我们来认识你，来过一个悔改信心的生活，使你君王的治理可以实现在你创造的宇宙当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